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进入重生的第六讲。重生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又是基督徒入门的教义。我上一周和一个传道人，关于重生的聊天，他是要问我重生怎么去讲。我发现我们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我怎么解释，他总是能把我这个话题引向下一个话题，就是引向与这个话题重生无关的话题，我都很懊恼。我说，已经做了传道人，居然对重生的教义以及对重生的感受不能说全然没有吧，就是他对重生的这个解释都不达标，都不明白，然后重生的感受我也丝毫无法感受，那种我给他解释重生那种灵性的共鸣是没有的，令我感到非常的懊恼。因为我解释了将近一个多小时，他总能带我去另一个话题，我还把它再带回来，他总是不能够在重生这个话题当中有教育的理解，还有对重生经历的这种的感受的表达是没有的。所以我对这个人他自己是否真正理解重生，或者说他自己有没有重生，我是表达堪忧的。你说你能不能盲目的下判断啊？是的，我不能盲目下判断，我说对他很堪忧，他无法理解重生，他也无法讲解自己有重生的这种体验，他总是能和我的讲的重生去跑题，他问的和他实际所要寻求的是两件事情。所以重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基督徒入门的教义啊，这个教育如果不清楚的话是堪忧的。今天主要是讲重生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但还需要另一样被称为工具音，需要一个工具和器皿，那是神的话语。圣灵神的话语给一个人带来重生，而这个话语不单单是一种的引用圣经的经文，也不是一种道德主义讲道，而这个话语圣道应该是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在多德信经它称为神的话语为重生的种子，如果没有话语的话重生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模糊的话题，因为话语承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信子的得永生嘛，相信神的儿子就可以得救嘛。如果没有话语，没有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岂不以福音书普遍的原则相冲突吗？在多德信经他这么说，神便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圣道使人和好服事完成了，这道就是有关弥赛亚的佳音，借此乐意拯救在旧新约之下相信的人。对重生这个教义，我们一般只会讲你要重生却忽略了对道的强调。而这个道它不是引用经文，它也不是错解经文，他不是宣讲律法主义，他更不是宣讲道德主义或者宣讲成功神学，他一定是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和见证才能完成这个工作，要不然是不可能带来新的生命。我们找一个范例，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哈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 所讲的话。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话语主的能力的体现。所以重生的作为出自于神，同时还有神所赐的管道、工具、器皿，就是话语。经文很明确，主开导他的心，那就赐他渴慕的心，赐他新心，赐他新的性情、新的理解力、新的领悟的能力和新的意志力。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以至于得救。因此谈到重生，必须要明白圣灵和圣道是同行的。当然我们知道加尔文的贡献是令我们赞赏的，他强调圣灵和圣道同时做工。如果只有圣灵没有圣道，或者只有圣道没有圣灵，是无法完成神在一个罪人身上所要做的工作的。那这种关系就成了必然的，哪里有道的工作宣讲，哪里就有圣灵的更新，哪里有圣灵的工作，那里一定有圣道。我们记得约翰福音跟哥林多书有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真理使人得自由，还有一句话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两句话能分开解释吗？不能够，要放在一起解释。也就是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要求圣灵充满就有自由，他就忘记另一节经文真理使人得自由，还忘记一节经文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那主的灵是与圣道在一个生命中协同来做工的。首先在这个主题当中需要了解圣灵、圣道，再了解圣道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先要看圣灵的工作。我们屡次强调我们是从神生的是圣灵重生我们，从灵生的是灵，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圣灵重生我们是圣经非常清晰的真理，几乎不需要反驳，不需要一系列论证。可是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反驳这个观点，他们认为重生是人单纯的行为，是人自发的行动。那持守这个观点呢，就是柏拉图主义啊。那这个错误肯定是明显的，因为败坏人的性情当中只趋向于行恶，而且行恶的这个方向是固定的状态，他不会突然间去行善的。因为圣经对堕落之后的人性的评判是不乐观的，是悲观的。但是柏拉图主义认为人性是可观的，人性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他不认为堕落之后的人性趋向于行恶是动态的，他说是固态的，人是可以自发选择，可以自发决定的。加尔文就说人性好像脱缰绳的野马，狂乱的奔跑，需要一只新的手来牵引。人性也是如此，堕落之后的人性像挣脱缰绳的野马随意奔跑，如何能控制它，需要有一个骑马的高手驾驭它，让它不至于狂乱的奔跑，而是有序的前进。人性也是如此。其实柏拉图不仅如此，他也认为借着最好的口才、演讲技巧、传讲神的话语，听信者是可以被说服相信悔改的。其实柏拉图所带来的错误不只是一点，他认为一个人重生啊，不用依靠上帝的能力，这个传道人口才足够优秀，演说的技巧运用的得当的话，也可以使这个人悔改和相信。所以演讲是很可怕的，演讲是可以操作一个人的，操纵一个人的能力。 啊，演讲可以操纵人的能力。优秀的演讲口才和逻辑推理可以使一个人理性顺服，也可以使一个人受感动。教演讲的人往往是教技巧，教方法，什么时候起音乐，什么时候引用故事，什么时候啊让大家做某一个动作，这样可以事半功倍。事实上今天的讲道学也走向了今天世俗演讲的路线啊。如果你接触过讲道学，讲道学会告诉你应该起一个有吸引力的题目，再列三大题九小题啊，这是中国的标准，三大题九小题。我很奇怪为什么成为了不可推翻的一种的教导，就是你讲到要三大题九小题，而且讲的时候还要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啊，叫什么什么什么，要心仪与时俱进。然后呢今天讲第一大题，再讲第一小题，弟兄姐妹听好了哈，这是第一大题第二小题哈，然后再讲今天讲第三大题，我们讲到第三大题了，第一小题不是第一大题，第一小题啊，教这些方法，还要教你怎么引用故事，要挑一个地震感人的故事，要找一个啊妈妈爱孩子牺牲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可以引用是很好的，能够诠释福音真理，但是如果专注于技巧而不依靠上帝的能力，那讲道就成了一种口才演说这种展现，而不是依靠福音的能力。所以今天讲道学其实不知不觉就中了柏拉基督主义的毒，认为恰当的故事、恰当的音乐、恰当的图片可以给人的灵魂带来震撼，这是非常糟糕的。而且今天的讲道讲的一定是修辞要好、通顺和流利，但是你知道还有人有另一个观点。历史上有好几个布道家，他们的讲道完全是缺乏逻辑和修辞，反而大有能力。后来周马成又提到一个观点，他说讲道不要只追求那些修辞，会缺乏能力的。他反而言语越简单越易懂越通俗反而就有能力。而加尔文主义的布道家怀特菲尔德就是一个特例，他的讲稿你读不下去，有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一个信徒读他讲稿，读了一半说没无法阅读，就是没法阅读，前一句跟后一句好像缺乏逻辑，他的这种修辞用的并不恰当，但是那种能力却是在风雨之后体现出来，虽然杂乱无章，但是能力却能够透过他的讲道在会众身上体现出来。那么柏拉基督主义呢，就是说你口才好、演讲好、传讲神的话就可以说服一个人。可是保罗曾经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证明。保罗讲什么呢？他说讲道呢不是单用智慧和委婉的言语，但保罗也没有否认最终影响人的是圣灵和大能的工作。当然如果讲道的确是没有逻辑、不符合真理的逻辑，那讲道也是无用的。当然我们明白柏拉基督主义的看法呢是否认圣灵的工作，人自己可以决定，人的好的口才和演讲也能改变一个人，但是圣灵就缺席在了柏拉基督主义的观念当中，这个非常糟糕的。那后来柏拉基督主义有了一个进步和成长，被称为半柏拉基督主义和亚米彦主义，可以说他们是对柏拉基督主义的一种修正。他们认为啊，重生至少是借着真理的实施、神的感化并且人协力的动作，因此他们认为重生呢是神人协作，就是神人合作所完成的。这个比柏拉基督主义 有了点进步，所以称为半柏拉修主义。啊，你就知道柏拉就是穿着整教裤的，半柏拉就是穿开裆裤的，啊，就这么一种关系。而这种进步和改善，同样是高估了人性，轻看了上帝的恩典。这两种的见解都否认了人全然败坏和意志趋向行恶的趋向，而且否认了圣灵神圣恩典的这个圣经比较显明的主要的真理。那么圣经大部分经文告诉我们，唯有圣灵是重生的动力因。我们前面说圣灵是动力因，话语是工具因，这就意味着圣灵在人心中直接的做工，使一个人的实心变成肉心。这个过程当中，人没有做任何的贡献，他的意志力、他的理性都属于对上帝是死的状态。他或许对许多事物是有判断、有热情的，但是对与神有关的事物却是冷漠的。重生是圣灵直接来占据人的心，来改变一个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让这人可以活过来，而人丝毫没有在这个工作当中做出任何的贡献，是没有的。以西结书11:19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里很明确，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把实心除去，赐予肉心，然后他们才能对上帝活过来。当然你并没有感觉圣灵在你心中做了一个手术，但是圣灵的确做了。属灵人可以感受实心过去的状态和肉心现在的新的状态，他可以感受肉心对上帝的跳动，他也能够回顾过去实心对上帝的刚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当然你无法去触摸到圣灵在你的身体所做的那个刀口，但是一个属灵人可以感受到我已经出死入生。那约翰福音1:13说，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欲生，乃是从神生的，这是明确的。还有使徒行传10:14，主就开导他的心。罗马书9:16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重生的人是神，是圣灵他独自完成的，只有神才能做，罪人什么都不能做。有位神学家说，死去的人不能自己帮助自己复活，那圣灵在重生的工作中是主导者，人是他重生的对象，新生命的更新和植入是圣灵在一个人灵魂中的工作，他将活的能力、活的力量、活的兴趣注入到一个对上帝死的灵魂中，而这个灵魂没有做任何的动作。灵魂面对圣灵做工的时候，灵魂是不可抗拒的。你立马会想到改革中所讲的五要点，其实你总是想到五要点，我认为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总是动不动就把五要点拿出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加尔文就不知道五要点是个什么东西，那是后人对他总结和归纳的。所以初入改革宗的人，就是左手握着屠龙刀，右手握着引天剑，就是预定论和五要点，除此之外没了。这是幼儿园阶段，狂热阶段。但是我们明白，当圣灵更新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他是没有拒绝和抗拒的能力的，他可以使无变有，他可以让风平浪静，人的意志再刚硬，哪怕像钢筋一样的有坚韧度， 但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人的意志会柔软下来，会转向神。因此圣灵重生一个人绝对是主导工作，是主动者，人是被动被工作的，人丝毫的贡献都是没有的。那这一点无需有太多的重复，只需要加强深刻明白圣经的经文是如此的来教导启示的。我们再要思想圣道，那圣道并不是重生的动力因，就是真理它并没有提供动力，但是你不可以轻看真理，因为重生岂不是借着神的话语使一个人领受重生的种子吗？是的，真理只是重生的工具因，而且神在重生的工作中也是使用他的话语使一个人明白福音，相信子以至于得救，这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在哥林多前书4:15那里说，用福音生了你们，福音是神的话，福音是真理，人读神的话，人听了神的话，神就透过话语，透过这个工具音来实行他能力的作为，使一个人重生。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一个人心灵打开接受福音。如果你对重生 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和研究，对重生和神的话语到底是哪一个先做工，它是有一定讨论的。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圣灵和圣道是一个人得救不可缺少的，那这一点是共识的。有些人认为圣灵给人新的生命是在话语之前，有人认为圣灵和圣道是同时在一个生命中做工的，还有认为是话语先讲然后圣灵做工。但无论如何，圣灵和圣道是不可分割在一个人身上去进行重生的工作，因为重生不单有新的生命，他还会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信子的人才有永生吗？如果不信子，意味着人没有永生，没有到父那里去，因为子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雅各书1:18说，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在以弗所书1:13或者在提摩太后书2:15就是指的福音，福音就被称为真理，而福音的内容也就是真理的内容，真理即是福音，福音也即是真理，在圣经是重复使用的。彼得前书1:23，你们蒙了重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彼得说我们怎么重生的呀？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你知道24的那一句是指什么吗？那道就是指的福音。因此在1:23可以看到，神活泼的话语是重生的种子，离不开话语的。圣经两方面都有教导，圣灵重生我们，真道生了我们，福音生了我们，神生了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些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那么罗马书还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话语承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可以分割的。约翰福音还说，单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怎么才可以得生命呢？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何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必须要明白福音的真理。如果那里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圣灵会做工吗？圣灵并不会做工，因为圣灵不会在虚假欺骗中做工， 假如圣灵可以在虚假和欺骗中做工的话，那就有违背于他真理圣灵的位格的称谓，是完全不合理和矛盾的。有人说，我在一间不讲真道的教会当中，圣灵也会做工的。我们可以相信圣灵会在你生命中做工，但圣灵绝对不会在没有宣讲话语的讲台上做工，因为圣灵不会透过没有话语为媒介来传讲福音的。那你说有没有特例呢？有特例啊，比如孩子夭折死了，没有理解福音的能力，他如何能够相信福音？那是奥秘，圣灵一定可以做工的，并且让他可以相信福音。那如何做是你没有启示，那是奥秘。但是普遍的是，圣灵会在你身上做工，但圣灵不会在你在那间教会没有道的宣讲当中做工，圣灵绝对不会的。圣灵会远离他们，圣灵不理会他，因为他们里面没有道可讲。那么圣道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用怎样的关系？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如何理解圣道与耶稣基督福音的关系？圣道在我们的普遍用语被称为真理，有人说真理指整本圣经，狭隘的范围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分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并不一定合理。加尔文就说，我们应当记得福音并单是某项真理，而被称为真理的道。严格的说，在此之外并无真理。加尔文就解释，福音就是真理的道，在真理的道之外没有福音，在福音之外也没有真理的道。福音即真理的道，那真理即福音。所以你就明白，一个人重生除了圣灵生之外，还有正确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为什么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得救呢？因为他认识基督如果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他信的耶稣不是弥赛亚，不是神的儿子，信这样的一个名怎么会得永生呢？是不会的，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半对半错，只有我们考试的时候有半对半错。我们信主不是写作文，作文哪怕写的词不达意，只要能写500字，老师也给个10分。写作题不是分数很高吗？占到40分到60分，对吧？老师说你不会写没有关系，你抄段也行，最起码老师给你5分吧。可是福音不是啊，福音没有半对半错，福音不是说信了之后不管对不对就给你个分，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是要正确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信他的名才可以得到永生啊。如果不是的话，是不可能拥有永生的。因此我们要关注这个圣道与耶稣基督福音的关系。这个圣道它一定是关乎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因为这不单是我们所关注的，耶稣在四福音的时候对犹太人也做了类似的解释和教导，充分的诠释了旧约的圣经是与他有关的，是为他做见证的。因为新约和旧约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在基督之外得救的，虽然旧约的人不如我们清晰丰富，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应许，通过预表遥望要来的弥赛亚。我们比他们更清晰，更明白，更丰富，可以看见基督所做的，我们更感恩。我们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活在一个福音更清晰的时代，那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你不能说马马虎虎就可以得救，马马虎虎就可以领受永生，圣经并不赞同。因为上帝批改试卷的时候不会瞌睡，上帝批改试卷不会填了就给分，上帝不会你来过教会就认为可以勉强你进天国，不会的。上帝要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啊，好像旧约里面谈到这个有666，对吧？ 有人就问666是不是注入芯片，注入芯片就魔鬼的鬼，就是属于魔鬼，魔鬼的印记。好像圣经不支持这样的解经。大家知道养宠物狗，狗身上需要注入什么呢？芯片，就是身份证。那狗是不是也有666的印记呢？这个解经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要说，神要认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神不会马虎的判定一个人是他的百姓，是要看这个人对基督有没有认识。我想说，就算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预定论，不影响他信主得救，因为十字架那个强盗，他不知道预定论，但他知道这个受死的耶稣基督是谁呀？是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还有谁能比这个强盗信心更大呢？好像很少有人有。他是在一个马上奄奄一息要被处死不能救自己的人身上看见他是弥赛亚，是天国的王，这种信心到底有多大呀？人的信心是看见威武有能力的时候才是会有信心。可是这个强盗不是啊，耶稣遍体鳞伤被打的，然后在石上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气绝而亡。他说，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我。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天国的王，他的信心是明确的。就算你不知道加尔文，不知道改革宗，你真正的相信符合圣经耶稣基督依然可以得救的。如果我们在改革宗教会或者在其他教会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和他做的工作，其实在哪里都不会影响我们去灭亡。因此圣道，真理的道，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呀，你们要查考妥拉，查考旧的圣经，里面是有永生的。为什么有永生啊？经文有没有写着信耶稣得救呢？没有那么明确。经文有没有写着得救的智慧呢？不是很明确。但耶稣就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意味着旧约是有福音的。旧约的福音的宣讲和新约是有点不同的，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形式是不同的。他要通过应许，通过预言，通过预表来宣讲福音。旧约的犹太人，他们要透过那些应许的内容、预言内容还有预表的内容来仰望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就得到永生。因此旧约的道和新约的道都要共同指证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得救。他们是相信要来的弥赛亚得救，我们是相信弥赛亚已经到来，就在十字架上信他以至于得救。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有人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你看耶稣开他们心窍啊，不是这里啊，他们无法明白旧约里面是有福音的，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把弥赛亚和旧约的预言结合到一起的。耶稣把旧约和他自己结合到一起，他们就开了心窍，明白了圣经。而且以马忤斯的门徒呢，他们就心里火热。我们看到旧约它不是一大堆的道德教训，它不是很多的教训 和警戒说你要如此行，不要如此做，然后会有后果。不单如此，里面是在宣讲福音，在见证福音，在引向人去明白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事实。而且在罗马书一章一到四节，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我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保罗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保罗自己杜撰的，他不是一个新的，保罗所宣讲的是众先知所讲过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创新。所以旧约满了福音，我们说真理的道是关乎什么，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旧约到新约。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说福音，福音的真理，福音就是真理嘛，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嘛。保罗宣讲的福音那就是真理。在哥罗西书保罗还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依然可以看见，福音就是真理。我们说圣灵和圣道，那圣灵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一个人重生，以至于拥有新的生命和得救。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只会说乃是借着活泼长存的道，那后面那句话更重要，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长存的道，主的道就是福音。这是圣经清晰而明白的启示和陈述。因此我们再回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听见真理的道就一定是全备的宣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能够使人拥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重生不单是圣灵赐我们新的生命，也是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那道所承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如此两者在一个人生命中工作的话，他是不可能拥有重生的。我想我们无需再重复，圣灵是重生的主动者，他主动做工，主动更新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要强调的是圣道是重生不可缺少的，是重生的种子。而这个道里面，它不是道德使我们有新的生命，它也不是一些教训使我们得生命，它也不是一些格言使我们得生命，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得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自己重生了，但是不明白福音的内容，也听不懂福音的真理，更不能简单的去诠释耶稣基督最基本的福音的真理，他是不可能拥有新的生命和永生的。因为圣灵不会在福音之外做工，两者会同时更新临到一个罪人。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回答耶稣基督一个位格两性在历史上各样的争端，我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回答那些救赎各样的论点，至少你要知道耶稣他是一个位格，是神是人，你必须也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代替我的罪而受死，你要明白他死后并要复活还有再来，这些最基本的真理是一个人不得不明白的。如果一个生成有圣灵的人里面不明白真理的道， 就是不明白真理的福音。所谓的新的生命，是让我们感到堪忧和可悲的。我们为什么受洗或成为会友的时候，要回顾自己蒙恩的见证？其实我反复强调说，你要说自己蒙恩的见证，很多时候都喜欢跑题，因为他无法抓住这个蒙恩的见证为主题来诠释自己在什么时候蒙恩，对耶稣基督有清楚的认识，对救恩有清楚的回应。一说蒙恩，就会谈到自己一些类似的经历，那些经历往往跟认识福音相差甚远。因此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拥有新的生命？当然是圣灵主动做工了。还有一个不可推脱的、不可缺少的，就是真道的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正确的宣讲，圣灵重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我们才能够拥有新的生命。信子的人得永生，不相信子的话，人怎么能够将自己因犯罪所带来一切咒诅全部给解除呢？是解除不了的。那么你要分清说，重生的工作是圣灵在前还是话语在前？好像两者没有办法把它过度的分开。因为有些时候在宣讲福音，你的灵魂有了变化，有的时候你正听的时候和你的内在的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好像很难把它分清楚。但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新的心、新的生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但你也不得不相信，也不可以推脱正确的福音真理，让我去拥抱基督，让我知道他是代罪者，他解决我的罪和咒诅，使我拥有新的生命。至少这两者你是无可去否认和抗拒的。因此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认为你在基督里是有份的，那么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最基本的真理吗？你真的能够准确的来诠释你所明白的福音真理？当你对别人讲述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最基本的福音讲述明白？或者有人他心里明白，他讲述不出来，这也算是明白。有人可能根本都不明白，所以他讲述不出来。所以你的重生性的生命是无比堪忧的，因为圣灵不会在虚假的福音或者有缺少的福音当中来做工，使人拥有生命。那信的不是子，怎么会拥有永生呢？信的不是子，怎么可能罪恶得赦免呢？那是不可能的。信对才拥有生命。或许你自己相信自己是重生的，但是你也能回答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可是你根本没有对福音有过任何的爱慕、寻求和渴慕，这也是一种危险呀！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时候，为了荣耀基督，他一定使我们能够更亲近福音，能够更信靠救主，以他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如果不然，重生对一个人来讲是可怕的。如果你明白并且拥有新的生命，确定自己重生，那就是一种福乐。所以我想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一个人来讲是必不可缺少的。那我要问的是，今天各位，你明白福音的内容吗？你能听懂福音的真理吗？你能够陈述福音的教训吗？你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无法听懂福音的真理，可是福音真理之外的事物他可以听得清楚，记得明白， 这不是危险吗？是。耶稣基督信主很多年，可是他仍然一听福音就昏昏欲睡，这也是危险的，而且他还听不懂。但有些人刚进教会一年两年，他可以听得懂福音真理，这不奇怪吗？这种奇怪和惊讶，就是重生的人跟他信主多久没有关系，他自然可以听懂福音真理。但是没有被重生的人，教会待五年待十年，他仍然听不懂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感觉有难度，其实并没有难度。按说我们所宣讲的福音真理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所谓的那些听不懂的言语，只要正常用理性就可以听得懂。可是有些人他们信主很多年，他还说我听不懂福音真理，有难度。可是为什么那个刚信主的人一年两年他居然没有难度呢？难道这不是生命本身的问题吗？那个实心不但对主没有感受，他也无法真正的去明白福音。或许他有很多经历，经历算得了什么呢？希伯来书让第四节告诉我们，有人不是尝望天上的滋味吗？觉悟来世的全能吗？最终不是被离弃的人吗？所以我们说重生看似很简单，我们可以一带而过，我们也可以深思我们是否真的重生，是否明白福音的真理。我想重生的人一定相信圣灵所做的功，重生人一定明白福音真理，全是福音真理，也能够在福音真理中以感恩的心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来，这才是一个重生的人。因此对圣灵是重生主导者，我想没有人反对。可是我们在真理的接受认同和理解上好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圣灵重生我们，他引导我们认识基督，爱慕基督。我们不可能去爱慕一个与圣经不一样的基督来，肯定是爱慕圣经所启示的，他是永恒的神，他是道成肉身完美无瑕的人，他受死复活还要再来。我们对这真理不应该是模糊不确定的，应该是清晰明了，更且相信，而且能对别人去解释这福音真理。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所拥有的新的生命和对真理的认识。他不可能只有圣灵没有真理，也不可能只有真理没有圣灵，而这真理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内容。好，我们到这里。